人生道路上，我们有时跌倒、爬起、进步、退步。路途中，希望我的文字、声音能陪伴你一起前进。也请记得停下脚步，看看周围美丽的风景，并且和我一起带着满足、期待的心情，迎接下一次的挑战吧。欢迎你来到一则茶室。本集节目感谢我的朋友的美美空间灰犀牛心灵空间提供场地赞助播出。2022-2023年是一个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年之一，这一年带给我许多内在与外在的转变。如果是长期听众的茶友们应该都知道，当时我陷入一个很长的一次低潮期，虽说是第一潮，但我还是持续有更新 podcast， 在社群上面也都还是有持续的固定更新，只是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的状况不是很好，很温柔的让我沉浸在自己的黑暗里面。我的朋友婉琪就是其中一个温柔不打扰我的朋友之一，这次会再一次邀请他来到节目，不为别的，只因他比我早一点走出人生低潮期。我们这一次的访谈彼此分享了自己在低潮时如何度过，这些看似黑暗的低潮期呀，又是来教会我们什么人生的课题呢？以及我们现在的心态转变又是什么？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进到今天的内容吧。再一次邀请到我的朋友婉琪。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婉琪。
那如果听众不认识婉琪的话，其实他在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来过我们的节目了。
对，我应该是100名，
前一百名，对，前一百集的。我跟婉琪的认识是我无意间在 IG 的探索页面滑到你的账号，
所以我 SEO 做的蛮好的，
照片拍的很好。然后我就觉得哇天哪，这个照片也太美了吧，然后我就点进去看，就哇这个女生也太有质感了吧、哦、然后再看了一下下面的文章，哇她好会写 哦，
然后见到本人就发现垃圾话蛮多的。
没有，没有这样，但就是默默的关注，然后就觉得你有很多的想法，然后你的文字有时候都可以温暖到我，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哎、欸，我也在做自由工作者，我也想知道你的生活、嗯、也是一点私心啦，就是想认识你、嗯、然后就从那时候我们就认识了嘛。到现在三年了吗？
不止哦，因为我
不止吗？
不止不止，因为我自由工作者是2019年的事情了，至少我们认识4-5年了。
哇，自己都不敢去算那个时间。那为什么这次会想要再邀请婉琪？是因为他在这几年，这4-5年的中间，他其实蛮大的变化跟转变，除了你的职业的转变，你个人的转变，我觉得现在此时此刻看到的婉琪，跟我第一开始认识婉琪很不一样。
真的吗？
你现在给我一种整个人有那种容光焕发的感觉。
你说现在吗？还是因为我今天穿白色、嗯、
不是，我上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觉，就是
你
整个人
都闪闪发光。你说我迟到很
久对，你迟到很久那一次，我那时候想说婉琪发生什么事去哪了，然后外面又下大雨，我想说、哦、我好担心他哦，还是他要放鸟我啊，他每次都
我哪有每次都放鸟、欸、我没有吧，我
没
有，
没有啦，没有，只是婉琪比较难约而已。但我们身边就是会有一些比较难约的朋友。最近婉琪的整个职涯的转变，还有开始学占星了嘛、嗯、开始跟帮别人解盘啊，然后我记得很常就是我要去上占星课的下午都会泡在婉琪的办公室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因为离你那个占星课的地点，
对，然后他就会问我说哎、欸，那个什么星在哪个星座什么意思，快点帮我解什么意思，然后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欸，等一下你有要工作吗还是又再加上前2-3年的时候，那时候你的人生状态没有到很好，从朋友的角度来看的话、嗯、就是那时候你好像进到一份新的工作，然后在一个蛮低潮的，然后又想要转变成为自己的老板的人生蛮大的震荡的过程。我们是事后回去看，哎，是你刚好是你土星回归的时候，有一阵子就是我刻意的不去打扰你，
你很温柔、欸、
就是因为我知道你的那个状态，然后我觉得你在土星回归的时候自己也没办法厘清那个感觉，我就会觉得说我 我这个时候去打扰你，或者是去安慰你，或者是去陪伴你都不对。要帮一些可能听众朋友们稍微科普一下什么是土星回归，就是我们每个人大概28到30岁的时候，土星会绕我们的星盘一圈，然后回到自己的本命盘的那个星座。在土星回归的这2年或2年半的期间呢，你就会需要去面对你的土星在哪一个星座的那一个宫位的课题。比如说好了，假设今天有一个人他是土星落在牡羊座感情宫位，那他可能就会在土星回归的时候很激烈的跟他的伴侣有争执，甚至可能 maybe 蛮大的概率会分开。
所以你说那个土星待在那个宫位就是长达2年半的时间，
2年或2年半，你要去面对你28年来你一直逃避的课题。土星它是一个严格的老师，它要来半逼迫的让你去面对。
28岁，好，你说这是第一次土星回归，那其实我56岁还会来一次。
没错，就如果你在第一次回归的时候你没有去学会土星要带给你的课题的时候，第二次回来会加倍。你不要吓我。
学习是什么意思？
教给你的课程是什么、你有没有好好的去静下来，去往内去跟自己对话，然后去看看你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有些人他们可能在土星回归的时候觉得压力很大，他会选择逃避不去面对。那这个可能他2年过去了，可能还会觉得我好像还在那个很低潮的状态。再过几年的时候，他可能就好像就顺了，但是那个的顺只是因为你土星已经走了的那个顺，
所以就感觉没那么强烈。
对，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可能就又是另外一波。等一下，我好像还没有 cue 婉琪就自我介绍。我
们
可能还是有些听众朋友们不认识婉琪，可以再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大家好，我是婉琪，然后经营就是一个社群行销的公司，然后另外第二个的品牌它是做国际交流这个事业，然后我是狮子座上升双子这样。
你上升双子？
我上升双子，
我月亮双子。难怪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会一直叽里呱啦的一直交流。那你会一直想要去学很多东西吗？一下想学这个，一下想学那个。
有啊，所以我才会做我的工作啊。我的工作就是要一直学习、一直学一直学，然后刚好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跟沟通这件事情嘛、就是沟通是我的天赋，不管是人对人之间沟通，或是说帮品牌跟企业跟受众或是他的顾客消费者沟通，这都是我的天赋。这东西要一直学
就不会让你无聊。
对，这就是我发挥上
升。原来很棒。
我跟你说，我完全就是后来选择在做这件事情完全就是依赖我的天赋。
我们等一下可以聊一下天赋这件事，因为我觉得很多的人
在这次的访纲里面
很多的人会对于天赋这件事情他们会被这2个字压到喘不过气来。但是我想要回过来，我稍微已经先帮大家科普了一下土星回归是什么，然后你前2、3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印象非常深刻，在2023年的时候2月底快3月初我们有再一次的见面。我称之为那是土星交接仪式，因为那时候是晚期的结束，我的开始。我那时候就很想要问你说，你回顾你那2年多的时间，你自己觉得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个时候的土星想要教会你的是什么？
责任。土星代表就是什么责任压力，然后我所谓的责任是教我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以前我觉得我是抗拒这件事情的，20几岁的工作或是生活其实不太需要负责任。教会我什么？就是对他人负责任。因为刚好在土星回归我创业嘛，对我的员工负责任，我要照顾他们的生计，然后我要对客户负责任，然后我要对我自己负责任，对很多很多人负责任。就是不再像是20几岁，比如说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自由工作者，我过得很快乐的原因就是我今天想干嘛我就可以干嘛。
那时候他过了哪个很痛苦的过程才让你悟出来说就是责任这件事？
我觉得以前的成长是发散的，比如说20几岁就是发散，我想学什么，我想去哪里，我想要怎么样。比如说我今天要盖一个房子好了，20几岁的我就比较像是我在找建材，窗户玻璃我需要玻璃，我就找玻璃，我就去学怎么样去做公关的东西，怎么样做议题的处理，怎么样去做素材上面的规划，这些都是我在找。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为什么到土星回归会非常的一个非常激烈的动荡，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分散在各个领域跟各个产业或是不同的公司的形态里面。我现在回过头来，那些东西是很棒的过程，是有那些东西才会重组成现在的我们公司的服务的项目，或是我自己的东西。像我现在在做任何决策，或是我现在还是一样很喜欢学东西，我对很多事情都很有好奇，但是又更多比如说我会去思考，就是那对我的公司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好像有一句话，就是你所走的路都不是白走，是你以后要做的事情的养分。
嗯，
有点像是那种感觉。我记得那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在把一个你已经自己玩乱的毛线球再玩得更乱，所以我才会说就是我不好意思打扰你
就让我在那边玩
对，就让你继续玩，然后让你玩出某个状态的时候，你自己就出来了。当每个人在土星回归的时候，如果你知道你身边有一个人他正在很低潮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打扰也是一种陪伴。
哦，对，
或者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想要为他做点什么的时候，你就静静的陪在他身边吧。
天哪，好温柔哦
我是这样的觉得的，因为像我自己在就是前一两年的时候，我也是在一个很低潮的状态。我那时候身边的所有灵性的朋友们或者是一些身心灵老师，他们就是静静的看我在那边在那个泥沼里面。
但我也是但我都会啊，我看了，但我不会去敲你。
所以你懂我说的那个？
对，我懂。
嗯，我知道你在很 struggle 的里面，但是我就是静静的、静静的不打扰你。在你土星回归的时候，你转职成为蔡森公司的老板嘛？那成为一间公司的老板之后，你觉得跟以前就还是自由工作者的时候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除了你刚刚说的负责任，
二十几岁会有一种感悟，比如说你看这个世界，你好像看懂很多事情，你好像会很多事情，你觉得那些事情都好像很简单，有一点愤世嫉俗啦，就是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自己做不到，或者是说为什么别人这么快就可以到你想象中理想的那个样子，这段时间就会有一种哦，原来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所以我需要休息。假设我今天是一个机器人好了，我不用休息，我应该就是可以做到很厉害的事情。但因为我们人有什么贪性啊，然后
贪嗔痴，
对，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会有一些人性的存在。所以有些道理它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啊，那都很简单，可是做起来就是不会这么简单。意识到自己很平凡很普通的时候，到现在的差别就是我会现在比较务实一点，稳扎稳打的做我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我跟你说，我现在正在这个状态。前阵子去做外国人，然后帮我把脉算命，我跟你分享过。
上次我们在讲，
他就跟我说，就是我的某一个前世是一个南美洲印第安的女人，对。然后他就说我那一世就是一直想要成为女巫，我一直很努力的在学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我的老师一直不让我成为女巫？然后我就开始有点对这件事情很生气、很愤怒，然后甚至后来有点怨神的那种感觉。帮我把脉的那个。阿公爷爷他是跟我说就是我很急，然后我明明有一个很好的天赋就是说故事，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个 anybody 都可以做。这两三年都在这个状态里面，就是我会觉得我学了催眠，我学会了占星，我想成为一个全职的疗愈师，但为什么我做不到？为什么我的同学或者跟我同年龄的他们就可以做到这么前面的事情，或甚至他们已经成为一个老师了，但为什么我还在这？我会拿自己去跟别人做比较，然后就像是你刚刚说的那样，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达到我想要达到那个目标？那个帮我算命的爷爷他是跟我说，把期望值降低，太难了吧？要怎么做？他说你就是稳扎稳打的去做你该做的事，就是你刚刚说的那样。听完之后我不太能够理解那是什么意思，我后来就去问了我的灵性老师，他就说你不可能 A 点到 B 点就是咻马上过去，
没错，
你要自己盖楼梯，
没错，
每一个楼梯都是一个小目标，达到这个目标之后再往上一阶楼梯。他就说你就帮助自己去设定这个目标，可能 A 点到 B 点会需要十个阶梯，那就是每一个阶梯慢慢盖慢慢盖慢慢盖，然后每一个阶梯你就稳扎稳打去学好这个东西，学好这个技能，等你到 B 点了之后 就非常的扎实了，你的基本功就已经就是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好好的去练习啊培养啊或者是累计啊，第一个你不会有冒牌者情节，
嗯，
第二个你就已经可以达到你以前想要达到的那个状态了。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小灯泡就叮就亮了。当然现在有时候还是会很急啊，就是会觉得还是想要快一点啊，可是现在回想这段经历的时候就觉得好，现在就是慢慢的就是把自己当学徒好好的就是学习，
现在的想法也比较像是这样。而且我觉得有很大的差别，就是不会再去想要跟别人比较。
你现在就是跟自己比较吗？还是
没有比较啊？我
就是完全没有比较了，
我现在就在玩
哦，哇哦！
我就把这些生活啊、人生这些事情，我就在玩。
哎，我跟你说，我最近也有感觉到这件事情，
感觉到什么？
就是你在玩这件事，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前情提要一下，就是婉琪他过了他自己的土星回归之后，他整个就是起飞，就咻，就是直接起飞，然后每天都开始都开始很开心的笑啊，然后开始会自拍啊，然后自拍都是那种闪闪发亮的笑啊，然后
没有滤镜，我可以跟他分享很多滤镜很漂亮哦，
然后或者是一些什么很正能量的话啊，
我以前都不会写吗？这么可怜哦，
也不是啦，就是以前你可能就是会写一些比较平静的，就是不会感受到你的快乐的那一种文字，因为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自己正在那个低潮期嘛，所以我都会划过，划过，因为对我来说没有用，对。然后是我这几天就仔细的看了一下你的限动之后，我就发现婉琪一直在玩，到底在玩什么？就是我想体验那种感觉，但是我发现我这几天有抓到了，我抓一点点
的
那个感觉了。
啊啊、什么？
这边可以稍微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其实我有一个带着灵魂去旅行的计划，然后这个计划呢，它现在应该正在实现中。
嗯、
就是我希望我未来的规划是我可以纠察友们一起去某个地方玩，或是去某个国家玩。那当然，因为我没有领队导游执照，所以我一定会再配合，或是跟旅行社配合，然后就是带着大家去我的灵魂有感觉的地方。
哦、
然后我们去那边，可能我一样会带一些牌卡的活动、占星的活动，或者是一些催眠的静心的活动、
嗯、
这个才叫做带着灵魂去旅行。然后我昨天呢，我就跟一个朋友，他去年刚环游世界285天回来，然后他今年没意外的话应该会拿到导游执照、
嗯、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聊天啊，然后他就说哎、欸，你直接把你灵魂有感觉的国家跟我说。然后我就说哦，我就想去埃及啊，想去非洲啊，想去马丘比丘啊。然后他就说埃及可以怎么跟身心灵搭在一起。我说埃及可以跟超多身心灵搭在一起，我们去黑白沙漠的晚上我就可以跟你讲一堆星星的故事，就是我们看着星星然后在那边讲星星。他说超适合的，然后我们就激发出了一个叫做希腊占星团。
嗯，
因为占星都是跟希腊神话有关的
哦。
然后我们就想
开团，
我们昨天是想说预计明年五月啦。
好啊，可以啊。
但是这只是一个就是一串文字而已，但是我们就开始天马行空的想嘛，就说什么哦，我们行前说明会可能直接不说明了，就是变成解盘。然后到当地的时候，看到哪一个神殿，就说哦，这个是太阳对应的就是宙斯嘛，那对应再对应就是狮子座，就是我们可能整团都在讲占星。那你回家之后，你就变成一个占星小天才之类的，就在这个对话跟灵感碰撞跟迸发的过程，我就懂了婉琪所说的什么叫做边创造边玩乐。
嗯，对，我后来经历土星回归之后、嗯、我就领悟到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真正实现也就是这一两年，就是你看到我，你说为什么我都是在发正向文，就是这样。
嗯，
我不是都发生很顺遂或是很顺我的意的事情，其实反而就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是你一关比一关还要难。如果有创业的茶友应该就是懂我在讲什么。对，就是会一关比一关还要难，不能逃避，然后要怎么样让你的能量跟磁场保持在某一个状态。因为其实说真的，就是如果你是创业的人，你必须还是得影响到你的顾客啊，或是说你的同事，不然大家也不会想看到一个很哀怨的 老板，
对对，我懂我懂，我能够理解。那我想要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说你找到你的天赋，你很符合你上升双子的这个能力，也是在你这一两年的时候才发现的吗？
我们那时候认识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的天赋在哪里了，可是那比较 for 我个人接案的时候，所以我在接案的时候我可以很擅长说出我的优势在哪里。比如说我是女性的摄影师，就是那时候没有人做这件事情，跟那时候主流的社群的摄影师就不一样，大家会看到比较暖，摄影的质感可能会就像你讲的比较高，
对，
就是会跟一般的，
我那时候就是被某张照片给吸引了
对，所以就那我就做出市场差异化然后所以现在我觉得规模会扩大到公司怎么样跟市场做出区隔那这个就必须要整合我身边所有人的资源。
其实在帮别人解星盘的时候被问最多的问题就是我的灵魂使命是什么，我的天赋是什么， 会被这个问题给纠结住或被捆绑住，我其实蛮能够理解，因为以前的我也是这样，不然我不会一直各种算命，因为我也会想要知道说我到底为什么而来然后我的天赋是什么，我可以如何去运用它，但是现在对我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了。但是如果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会对于天赋这件事情很迷惘或者是一直很想要去追求的话，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会有这种问题应该是年纪偏小的人，年纪偏小你会想要在这个社会世界找一个定位所以你才会想要去找天赋嘛，我到底来这里干嘛，然后我有什么样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时候你就尽情的去试吧你就去试试看
表示你试的不够多。
对啊，你现在找不到那就代表试的不够多，也许你就是来体验人生的，
你就是来玩的，
你就是来玩的，就跟我一样
对，
你说我的天赋是什么？我学东西很快，然后很会抓重点，我逻辑也很好，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技能吗？不是，我所谓的天赋是我这个特质来组合我，那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我可能拍影片或者是说做社群操作，我的技术可能没有到真的很厉害，可是我擅长的是比如说帮客户找到一个全新的沟通的方式，这是我的天赋，就是突破原有既有的框架，颠覆大家的想象，这是我一直都在做的事情。其实从小的事情，我个人的事情，一直到现在都是，不用急着一定要找自己的天赋，你就好好的感受你每一个感觉，你每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会有一个不同的老天爷给你的礼物。其实我今年2024现在才四月嘛，可是我就是这四个月已经经历超爆多事情了但这些事情就是让我的比如说压力的承受程度又提高了，所以我每天都很快乐的原因是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又闯关成功了，我这一关又练习成功了
懂。
那像你刚刚讲的东西，比如说二十几岁比较会多是 OK， 我知道说从这里 A 到 B 是用走路的比较快，可是我会走不稳，然后我就会跌倒，我就会生气，我就会内耗，我就会怎么会这样子可是我现在心态就走不好那就再一次啊。不会跟别人比较的原因是有些人就喜欢走很快跑很快，用各种方式去从 A 到 B， 可是我喜欢的方式我就是喜欢这样子玩，然后跟人家聊天然后我觉得我今年这样尝试下来我觉得蛮好的。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去年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然后他就问我说我今年的目标是什么，我说我今年目标是耍废。我以前有个称号叫 KPI 女王，
我知道啊，
对，
因为我跟婉琪有一阵子是一起共事，我就觉得跟她一起共事我压力好大我没办法被数字或者是 KPI 给框架住的人，我会压力大到睡不着的那一种。
对
对，
但我就是这样在
对，
以前真的
我太可怕了。
去年实施下来就是这非常失败，我设定的那个目标是可能中间发生一些意外我就会挫折，比如说好假设我这三个月要达到某一个营业额，可是我没有达到，原因是因为可能这三个月我原本假设某一个员工他的表现可以很好，可以为我创造多少的商业价值，但是结果他失恋了然后他就没无性工作，这个我没办法控制，
这没办法掌控。对，
你的期望就降低了，可是你又不能苛责他说跟他失恋，你又不能怎么样，反正就是会有很多这些意外。今年我的方式我是说我是耍废，但是当然有个目标嘛，没达到当然不会怎么样，但是要想是说那下一次怎
要怎么做得更好，给自己的压力应该少很多吧。
对，其实我觉得当老板这件事情好啦也蛮好玩的， 老板之所以是老板，是因为你有很多的同事跟员工，
嗯，
你才有办法变老板。比如说我在同事 身上也学到一个叫做不要害怕，原来我有这个
哦，
我不怕犯错，不怕失败，所以我很多时候是我可能做了100件错的事情，但我就学到哦，原来这件事情是错的。就很多人会觉得说一定什么事情要做到很完美，然后什么都不能犯错，
嗯，
吵吵闹闹的本质都是这些嘛。
对，
我们每天都要处理网友的情绪嘛，所以网友就会哎，就是会有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价值观，嗯，这个是 OK 的。但是有时候是我觉得太多了，每个人本来想法就不一样。
好，帮大家总结，就是如果你现在还在为天赋这两个词所困扰的话，第一个你就是你一定是试的不够多。
对，
然后第二个婉琪他刚刚绕了一大圈，其实只是想要讲说不要害怕犯错，就这样我讲总结完了。
然后哎，你没有天赋也没关系。
对，没有天赋也没关系，搞不好你就真的只是来玩而已。
对啊，为什么要跟别人一样有天赋呢？
嗯，这个社会或者这个世界还是会用很多的一些词去给我们家族太大的压力。
对，你记得你有一次私底下我们聊天的时候，你问我说成功这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努力才会成功吗？
那我忘了。好，你说。
反正我们有一次在聊这个，你就好像你就问我说一定要努力才能成功吗？要很严格的自律的这种方式才有办法成功吗？我那时候回你的是，我觉得那你自己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我最近又读到 一个小文章，就是关于财富自由。现在很多社群都在说来跟着我做，
对对，
就是财富一定自由。那我就想说年纪轻轻你财富自由干嘛？
懂懂懂，
财富自由是人家那种就是比我们资深的前辈们，他们才可能比如说他已经，就是，
累积很多了。
对，嗯，然后财富自由的底层的逻辑也是来自于就是你知足嘛，
嗯，
欸，你觉得一栋房子你要住到多少你才会觉得快乐。有时候我在看 那些短影片的时候会觉得嗯很好笑。
我等一下也想要跟你聊就是关于社群最近社群这件事情，
哦，
但是在那之前我有看到就是2023年的时候你有前往柬埔寨去做义诊
哦，对。
然后我很好奇就是那一次你在柬埔寨的义诊你有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吗？还有就是为什么你会想要去那里做义诊？
我从小就想要当无国界医师，但是我是社会组，反正就是朋友，然后因缘际会我在一场的活动上面然后遇到他，他就问我说欸，我要去义诊你有没有跟我去，然后我就说哦，好啊去。第一个就是我的那个嘛抗压性，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早上下午都是工作，晚上我就是开义诊的会议，因为我是负责义诊的媒体，所以就要处理媒体的很多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每天都说我真的是不行，我看那个行事历我真的是不行，都是色块色块，然后重叠重叠，你同一个时间要做两件事情这样。
天哪，
可是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时候过来我现在才有办法这样子，因为我今年就是有第二个品牌嘛，
是，
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同，
你现在也是都色块色块然后重叠重叠，
我现在同一个时间我是想三件四件五件事情，
好可怕哦。
有一次我开会结束哦，我们开到十点没有搭车回去，我就走在路边，然后我就这边大叫啊，压力太大，
哦，
对，然后我就啊叫完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很好笑，然后就回家睡觉，然后隔天又好了。其实有时候就是你很痛苦，就像运动健身一样，嗯，因为我在重训嘛，我今天能够举5公斤 的杠，可是要怎么样到达25公斤，
嗯，
是你每一次都在痛苦的边缘成长跟累积。
哇，是真的。
你就是今天你举5公斤然后你觉得很重，你明天再举一次还是很重，没关系，你举一个礼拜你就不重了，然后不重你就开始再变10公斤，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嘛 A 点到 B 点的那个阶梯。
对，可是就是这个要有耐心，嗯，因为我们两个都个性很急，嗯，
对。
义诊这是第一个，就是自我成长部分我学到第一个东西，就是走出去外面。其实我们上刚在台湾真的超级无敌幸福，这句话应该大家都听过，嗯，可是我到底要多幸福，我觉得感同身受或者说你深入其境你活在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你才有办法真正的理解到你有多幸福，
嗯嗯，
我那时候就觉得我知道我很幸福啊，我知道有城乡差距，我知道医疗资源有落差这件事，啊，我知道台湾很幸福，有必要这样吗？那我自己去了之后义诊那个门打开，我永远记得那个景象，因为我拿着相机嘛做摄影，然后那个景象就是那些病患们这样一窝蜂这样进来，直觉的眼泪啪
就流掉了。
对，
嗯，为什么？
你从来没看过我哭嘛，对不
对，
我很少在别人面前哭，或是除了生气之外我很少会对别人分享我的情绪的人，为什么会哭？我会觉得我很感谢老天爷让我可以有机会站在这边。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它的水资源真的不 OK， 他们的手或者 是脚是黑色跟烂掉的，
烂掉，有到
烂
掉，
我等一下可以给你看照片。然后或是小儿麻痹，或是癫痫，然后或者是说，哦，那边有一个现象，白内障，年纪小朋友十岁啊，那种国小的小朋友白内障，
也是因为水的关系吗？
日照，就那边的日照比较强烈，然后他们没有这个观念。
哦，
我们现在会戴墨镜嘛？我们都会有，就出去外面啊，阳光太大，我们自己会戴墨镜。
对，
他们没有这个观念，所以很多小朋友是年纪轻轻就白内障。我刚刚形容这些，大家想象起来会觉得他们一定是很难过，怎么说？没有，他们每个人都在笑。你怎么？你想哭是不是？
这我快哭了。就是、
所以你会懂为什么我那时候想哭，对不对？
懂。
我们已经有这么多东西，我们还有时候还是会在那边抱怨，在那边说哦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可是他们真的水深火热，处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还是那么快乐。所以快乐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你拥有了多少。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有个案例，就是去年那个义诊是等于说是把一间诊所小医院搬过去，所以有一个叫复健科。然后有个小儿麻痹的小朋友，不到七岁，反正他就是因为神经的关系，所以他从小没办法走路，所以他走到哪里都要人家背。我们的医师就是让把他诊断，很专业的医师把他诊断之后，他就可以走路了。我说的那个感动是指说，这些他身上有些不舒服的地方，他们从来不会因为这些不舒服的地方而感到自己觉得
很惨或什么的。
至少我当下他给我的那种感觉是这样。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去，比如说像那个小女生，她一辈子都不会走路，但是她还是很快乐。你刚刚问我说那个冲击是什么，我觉得真的很珍惜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印象最深刻，我是对水这件事情特别有感觉。我现在就是喝水我都觉得很感恩，在台湾真的喝水就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可是我真的是从义诊完回来之后，我现在喝水我都觉得很感恩。柬埔寨不是这么落后，就是他们的首都金边是很，就是跟我们台北差不多。除了台湾之外的很多国家是城乡差距差很多。我们去义诊的那个地方上厕所是要自己舀水的，你舀完水之后，你是通常我们上完厕所要洗手，它就在外面，然后你就看到那个水呢是从你刚刚那个尿尿那个冲水的那个水管那样跑出来，然后你就想说这水我能洗吗？我在义诊的过程当中，我得 COVID 嘛，就是又感冒，我生理痛，也是所有的病痛这样伴随我期，因为到最后我是一边发烧一边搭车。
天哪！
一直吃那个发烧的那个什么退烧药。可是我说认真，就是你身体的苦痛啊、病痛这件事情
都是小事，
真的都是小事。你心理富足才是很重要的事情。
听的过程当中，让我想到就是我去年的时候，我有收到一个新竹少年之家讲课邀约，就是我要去那边教一学期的 podcast。然后在里面的女孩子都是那一种未成年少女，然后她们可能很小的时候都被迫要去卖淫，做一些性交易，或者是他们要去贩毒，罪没有重到需要被关的时候，他们法院就会把他们判到这个少年之家里面。印象真的非常深刻，我的第一堂课的时候，他们其实很喜欢玩电脑，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拥有网络跟手机这件事情。第一堂课的时候，因为我还是有要教课，所以我就不让他们玩电脑，他们就说我是鸡巴的老女人。
他直接这样讲，
对啊，
他们直接讲，
他们直接就这样，
认真还是开玩笑？
也没有避讳的，就直接讲的那个音量是我听得到的音量。然后
他是生气的那种，他们是生气，
不是他就是那种抱怨，就是那种高中生的女孩子就是这样鸡巴的那一种。结束课程的时候，我就说哦，有一些回家作业，就是你们回去的时候可以练习或什么的。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女孩子，她就直接说我没有夹。我非常冲击，我心情非常复杂，前一秒才骂我鸡巴的老女人，下一秒我就觉得我好像说错话了。我在回来的火车上的时候，我点开 IG， 网络上面就是充满着这一团再过几小时就要收单了，赶快买，就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对当下的我来说非常刺眼。我会觉得说这些女孩子她们连做梦都不敢，他们连拥有网络都没有，但是我一打开的时候却是这些东西。社群上面的人甚至还会觉得不够多，我觉得那个冲击非常大。 然后又再加上我前阵子刚从巴厘岛回来，巴厘岛其实它不算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因为我在那边很常坐 Grab， 是他们那边的 Uber， 然后那边有很多的人选择不去念书念大学，都是一毕业之后就直接成为这种 Grab 小司机。巴厘岛很常会塞车，有时候就会跟 Grab 小司机顺便聊天啊，请他们教我一些印尼话。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些台湾人他们其实对于自己开多元计程车或者是开 Uber 是鄙视自己正在做的这件工作，
真的
他们会觉得说坐计程车是比较低阶的工作。在台湾的时候
不会啊，赚很多耶、欸、
有些人啦，因为我身边我就有个亲戚还是这样、他就是开多元计程车，然后他不是很喜欢这份工作、但是他不得不，但是在巴厘岛你会看到他们很乐在其中自己正在做的事、每一个人都是，不论是不是开 Grab 或者是餐厅的服务员也是，就是他们都会觉得说我做这份工作我觉得我很快乐。因为我们那时候会有一些包车行程，因为他们很常会需要开这种长途的，他就说你知道吗，我有一些特殊的歌单，就比如说播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象我是抢匪，然后在那边就是、要躲避那个什么枪战。播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有钱人，就是戴着墨镜啊，然后一直什么金碧辉煌，就觉得我就像要像有钱人一样开车、就是他们很乐在其中。但是你回过头来去看台湾就会觉得我们虽然拥有很多的物质的富足，但是我们的心灵的富足很少。
对啊，
非常。我从巴厘岛回来的时候我一样也是点开 IG， 我一点开的时候我就看到是什么给我一分钟这支影片马上教你三个 tips。
我刚刚出门前才这样讲我才跟那个我才讲，真的我刚刚从会议室说就在讲这些东西，
又是这些，然后或者是什么今年不跟上这一波商业模式你就没有办法财富自由、就类似这种。然后我就觉得烦躁，我就把手机关掉了。清明连假的时候我还就直接关机两天，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去做社群戒毒，就是去做社群断食这件事情。因为我会觉得说虽然我好像拥有很多富足的物质的东西，但是我也想要我心灵也跟着一起富足。在巴厘岛或者是像刚刚你说的柬埔寨的那些人，他们拥有了很少很少的东西，他们就可以很快乐。对，所以我想要问的是，因为你也是在做社群的嘛，你看到像台湾这种社群的生态啊，我很好奇你的想法。
哎呀我其实做公益这件事情，我觉得缘分的关系，其实十几年来我其实都在做一些台湾的服务性质的活动、然后我在每次在做这些服务性质，我不会觉得说我是在帮助别人而是交流。像你刚刚讲的那个，我想要补充是，其实我们在花莲的之前前几年我在花莲有服务一个陪读班，那个陪读班非常的有趣，是收集的小朋友们都是隔代教养的小朋友。那为什么会有那个陪读班呢？因为他们的爷爷奶奶都在吸毒、爸爸妈妈都已经在外县市工作了，反正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超出我们在都市生活的人的想象。
是，
然后你刚刚讲说，所以我从事社群，然后我看到这些社群的东西，我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才会有我的第二个品牌叫哇塞这个品牌。对，蔡生数位是在做社群的东西，那我们都在帮品牌操作这些沟通的事情。那同时我们也发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们产出这些，我是念传播的嘛，产出这些内容，那是不是能够也能借助传播的力量影响跟分享有需要或者说对这个东西它有共鸣的人。对，然后比如说像你看到我社群上面会很正向，也是因为这样，不是我假装正向，而是我觉得与其去分享这些比如说炫富啊，当然有些人喜欢炫富，我觉得每个人是个人的，但是分享这些比较相对的可能可以带给人家启发，或者是说我不知道，就是我看到的世界 maybe 可以影响某些人吧。我其实也会收到这些私讯，就比如说他很喜欢看到我的文字，然后看到我的观点，然后给他很多的启发。一直以来我觉得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这个，不是因为我想要给别人有什么样的存在感， 而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就是这样互相影响的。
嗯，
我看到的世界跟你看到的世界不一样，可是我可以透过我参与你的世界，我看到你世界发生的故事，对我的世界有一些改变。
嗯，
那我觉得蛮好玩的。嗯、又是回过来，很好玩呢。
真的，因为刚刚我们说的那些什么什么一分钟三个技巧那些账号，我们不能说他做错了什么，
对，
但是他真的某小小的层面，他其实是在喂养恐惧。喂养我们的焦虑，或是喂养我们的压力，或是喂养一点点我们的恐惧，
但这就是人性。行销的本质其实是围绕人性。
是，你记不记得我上礼拜问了一个社群的问题？我就某一天就是出去咖啡厅工作，那废纸那边写说，一直他是之后想要成为怎样的品牌啊，或者是我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啊，我想要带给什么样的观点啊，或什么的。然后就自己没有写下来，就说怎么都那么笼统啊？就什么我想要把我自己的所知所学，然后我会的工具去帮助更多人，影响更多人。然后我想说这个我自己在写什么 bullshit？ 但是呢，就在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整个觉得我好像。就是我写下了，我只要做好自己就好，我能自体发光并感染他人。当下就想说，啊，什么意思？那所以我不用设定 TA 了吗？
不用啊。
那这样的话，我以后我要对谁说话？我的受众是谁？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先私讯 Niki， 我先问他，因为他也是广告业的嘛。然后我看他没有回，我才私讯你说晚期哦，好，晚期也没回，然后我就想大家都很忙，
没有，大家没看到讯息了。
对，然后我又再问了另外一个朋友，他之前也是在广告业，那时候我是打电话给他，他帮我开导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左右，我就跟他分享了这件事情，就是觉得现在社群好像又都一直在做一些会让人比较有焦虑或是压力的事情，然后他就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离职的原因。
嗯，
因为他觉得他同样是在社群媒体业，但是他好像是个共犯，他决定他要离开这个圈子，用自己的方式去影响更多人。在等晚期回复的时候，我自己就顿悟了。
嗯，
我就觉得说我懂我那句话的意思了，我不需要设定 TA， 我不需要对谁说话，我只要做好我自己，分享我的内容，然后呢伟大的宇宙会把我的内容传递给需要的人。
嗯，我这也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我这个人就是没办法做那种违背良心的事情，我做不来，
我也是，
我不擅长啊。
嗯，我没办法过那一关。
对，那这样我没办法赚钱。可是你那时候传给我这个的时候，我会马上回你说，对啊，我也这么认为，是因为我讲认真一点，现在的社群的趋势就如你所观察这样，我们理性来分析好了，大部分人都是在讲求这些成功，难道只有我们觉得麻痹吗？一定会有一群人跟我们一样，
嗯，
对这件事情已经麻痹了，我看出来你在贩卖恐惧，这些短影音你看过你就以为你学会了吗？
一分钟就可以教我三个技巧吗？
哦，你看完哦，我会了哦，我会摄影了哦，看完哦，我会剪辑了哦，没有。
嗯，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真正懂你的就会跟你靠近。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也是这个，我自己的社群我现在也没有在刻意经营啊，其实，但我想分享，我就突然今天有灵感，我就会做分享。如果是在做社群，个人社群，然后你想要让你自己个人的独特性可以再突出一点的话，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嗯，
如果以商业来讲的话，那当然就是比如说贩卖恐惧，或者说像懒人包这种方式，短影音，像现在的访谈啊，什么讲话，对着镜头讲话，录这些 reels， 其实是大家常见的手法，素材表现的手法，的确就是以流量来看的话，会是蛮好的。
嗯，
可是真的是长久之计嘛？
嗯，我们先画个问号。
我觉得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它跟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刚好我们的个人价值观不太一样，我们不喜欢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嗯，再回过头来，就是你说你希望就是哇塞它是一个比较偏公益的一个品牌，希望可以带给社会什么样的影响力呢？
面对生活不要那么认真，面对这个世界不要那么认真，真的认真就输了，就是大家看淡一切，这样子笑笑的看一切，就是我觉得希望大家学员们可以透过参与我们的计划，然后因为我们都是随便乱搞啊，我就跟同事们说你随便啊，随便乱搞，随便乱搞的意思是说我们当然是在专业或是课程设计上面还是非常紧密的，尽可能的紧密，当然也是有很需要在更好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这样，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再去修正它，比如说在对外沟通，或是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些课程哦，反正我们就是要玩这些就是别人没有做过的事的讲座，然后的主题，然后你说 这个品牌会不会很大，我真的是要靠大家的努力啦，也不是我自己想要它就会实现，但我也会尽我所能的去可能找资源啊，找合作的人去实现它。但是你刚刚讲的，我希望带给大家就是这样，就是不要只有限缩在台湾，台北，
要走出去，
多走出去之外，我觉得二十几岁的时候会追求的是价值感，你自我的价值感。对，那价值感怎么样产生，就是透过学习，学习是我把东西抓进来嘛，就是给我的养分，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服务，我给出去，我分享出去，我提供出去，有一个进然后有一个出，你就会对你对你的自我的价值感会更立体。你有他人眼中的我跟我自己以为的我的时候，你的那个自信感就会
慢慢累积出来
而不会去看社群上面的东西，但还是要看一下社群啊，不然我们这样广告很难下欸。你知道我的身份就有点
完全能够理解，
很矛盾这样
理念跟广告到底要哪一个呢？
不过这个蛮好玩的，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知道哇塞最近的有一个计划就是地球逃离计划，
对，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地球逃离计划呢，就是我们跟菲律宾克拉克，就是 MCC 大学有一个合作，那这个合作呢是跟杜威游学，杜威游学已经二十几年了，就是如果大家有对游学有兴趣应该就会有听过杜威游学。 MCC 大学呢其实它是市立大学，然后他们长期就是在做这些国际交流，之前都是做日韩中国
哦，
今年第一次跟台湾。在这个计划里面呢，我们就会包十个月线上课程，每一天你都可以上英文课。然后我们接下来哇塞还会有个机制，就是只要你有专心上课，每天帮我上课，我们就会送你小礼物。这个十个月线上课程之外呢，还有一周的当地的文化交流。那一周的 tour 有什么呢？早上呢就是会在大学里面上课，跟着当地的学伴，我们一对一帮你配对，逼着你
要讲英文。
对，然后下午的活动我们就会安排不同的活动。那有一天的话呢，会当志工，
国际志工。
对，然后我们选择的呢就是菲律宾当地的日托中心，比较偏向一点点，所以那边我们会把一些医疗教育的东西带进去，比如说要怎么洗手啊。
懂。
我们希望我们这次的付出在当地或者说这些小朋友当中，他不是说、哦、我们带去啊快乐完没了结束就没有，然后
他们可以再带回家，
对，
跟爸爸妈妈分享。
对，就是因为这种对我们来讲已经很基本的卫生教育啊，可能对他们来讲可能他们也没有特别意识到，我们希望透过大家学员的参与，然后可以大家一起这样，学员在这个部分呢也可以练习自己讲英文。
我之前已经有先体验过大概一个月的线上英文，我就上了几堂就是跟出国啊机票啊机场啊有关的课程、然后因为我三月份一直出国嘛，
对，
然后我就发现我好像可以用到一些些，就老师教的 eGate 我有看到，我知道这是 eGate 什么的、但是我这边要画个但是，就是因为我只有体验一个月。从巴厘岛回来的时候，我记得我上一次跟婉琪见面的时候，我就拉着他的手，我就说婉琪英文真的好重要。他说为什么？我说你知道吗，就是你在巴厘岛上了一些帅哥老师裸着上身的瑜伽课的时候，然后他在讲一些动作或者讲一些人生哲理的时候，就觉得 God damn 我好想学英文，
是不是？
我想知道你讲什么，
对，
或者我想去打讪他或者要个 line 什么之类的、我都没办法。
对，
我懂英文的重要性，
是不是？
我懂了，对不起老师，对不起英文老师。
所以这就是学习的乐趣，学习跟成长的乐趣，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
没错，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婉琪在跟我分享这个哇塞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理念太棒了，然后你又可以去国外一个礼拜的时间去体验当地的生活文化交流，然后还有就真的是直接去用的语言。
对，
那主要的课程是会以学生为主吗？还是像我这种自由工作者也可以呢？
确定要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其实是想到我那时候19年自由工作者的时候，我自己预设其实是自由工作者会比较建议学生。我们现在的年龄限制是希望大家是18到30岁，可是我自己会很推荐自由工作者。为什么我说我觉得这个产品很适合那时候的我，是因为我那时候自由工作者我没办法长时间，比如说4周一个月，
对，
然后去游学去留学，我那时候很想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才会锁定一周的时间。那我们晚上也有你的那个
自由
时间，
如果你还有体力的话。
对，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过冬儿的话，晚上就是你处理工作最好的时间哦。
我会再把相关的资讯或者是报名的连结，还有 Joyce 的专属折扣码放在这一集的资讯的地方。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跟婉琪一起共创，或是一起去参加这个国际交流团的话，都可以在下方的连结点击报名。那最后我们节目呢都会有个固定的问题，
对，
也是我的来宾都觉得是最困难的问题，
对。
这一题是想很久的一个问题。
好啊，问题就是你最纯粹的快乐是什么？
玩。像小孩
蛮务实的。
当我是在玩，当我整个生活的角度调整成有点
玩乐模式的时候，
对，玩乐模式，你就有点像是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肉身这个个性这个特质这个长相等等的，就是很像玩游戏前面会有个角色，
那个角色动，
对，我只是用这个角色怎样
在玩、
哦、啊，我现在在体验当老板。希望大家如果有缘分听到这一集的听众们，大家就是不要那么认真，就把这一切看成一场
游戏，人间的游戏就好了。
对对对，
真的，我现在也能够体会这件事。
好啊，那我们一起玩。好，那明年的那个埃及我再，
不是埃及啦，
希
腊
啊，希腊。这会剪进去吗？
会啊，
这好丢脸欸。
埃及是2026啦，你可以两团都参加啦。
哦，
好不好？
2026是不是？
2026
现在开始招生，那如果有兴趣的话，请欢迎到婉琪的那个贴文下方会有折扣码。
从现在就可以开始折扣，好像可以哦。
开始
绝对能够出团。好，那如果最后有听众朋友们想要找到婉琪或者是你的旗下的其他品牌，可以在哪里找到你？
之前找 Joyce 问他。
好，没问题，我也会把相关连结放在资讯栏的地方。
好啦，谢谢，
感谢婉琪今天，
谢谢大家，我们聊好久了。
那么在这边跟听众说拜拜，
拜拜，
拜拜，
我可以喝五十兰了吗？
可以。听完这一集节目的你啊，其实我们这一集总共录了两次，我自己的感觉是第二次我非常喜欢，也再次感谢我的朋友佩提，他提供了美丽的录音室空间，灰犀牛心灵空间的场地，提供让我们录音加录影。所以如果你想要看最接近完整版本的内容，欢迎你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去看完整的影像版。在听完这一集的节目，如果你和我们一样，也曾经或是正在黑暗的低潮期里面，我想要告诉你，在那个黑暗的当下，其实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得了你，唯有你自己能够自己走出来。我在灵魂暗夜的时候啊，在自己的灵魂暗夜笔记本里面写下了这一句话。当时我很不喜欢在那个状态里面嘛，我很想要离开，随时想要登出这个世界，但当时我自己的手就写下了，你只有在黑暗的时候才能够欣赏夜晚的风景，何不就坐下来好好的和黑暗待在一起，享受这一片只有在黑暗的时候能看见的光景呢？我当时写下来的时候觉得，对啊，与其一直不断的想要找方法离开这个黑暗的状态，与其一直想要逆流而上，挣扎着这个不舒服的感觉，何不就放开双手，放开紧握的那个船桨，就让生命之流带领我去想去的地方吧。而当我豁然开朗的放下一切之后，很神奇的，好像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就松开了。所以这句话送给曾经或是正在经历你觉得是灵魂暗夜的你，而也希望今天我和婉琪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点点的温暖或鼓励。 如果你觉得这一节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可以截图分享到 Instagram 现实动态上面，并且写下你的心得与感想 ，tag 我的 IG 账号 joyce.hsh.co。或是如果你觉得真的有帮助到你，很喜欢的话，可以在下方赞助连结或者是汇款资讯，我都有写在资讯栏的地方。我们下一次的空中再相见，拜拜。